理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宴席，与这一千人对免饮酒。伯沙撒欢饮之间，吩咐人将他父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，王与大臣、皇后、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。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，王和大臣、皇后、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。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。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，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。王看见写字的指头，就变了脸色，心意惊惶，腰骨好像脱节，双膝彼此相碰，大声吩咐将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，对巴比伦的哲士说，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，他必身穿紫袍，项带金链，在我国中位列第三。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五节，所写的文字是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斯，讲解是这样，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，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，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。伯沙撒下令人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，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，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，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。好，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想在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讲解第五章以前，我们要把昨天的稍微做个复习，因为我们准备了准备了这个 PowerPoint， 所以我想我们趁这个机会呢，可以说给大家做个复习。我们知道从第二章是从这个大人像开始，那么从远远看，我们知道这个大人像是金头。银胸，然后是铜服，然后铁腿，然后呢下面比较复杂一点，不过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下面一张图，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，这里面其实可以分我们知道这是金头的部分，这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，然后我们昨天说过这一部分呢是代表波斯大帝国啊，你看有两个背胸膛，然后这一部分呢就是代表希腊大帝国，我们知道是铜的，然后从这里开始呢就是铁的，是代表罗马帝国。那么等一等，我想我们稍微说明一下，就是说其实这是我要把补充昨天所说的，就这两到了这里腿以后，后面这个腿以后呢就有左腿跟右腿，所以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后来果然分成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。不过现在呢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呢我们等一等要来回答的，就是说这个西罗马帝国呢是在公元476年就亡国了，亡给蛮族，然后到1453年的时候东罗马帝国才亡国，差不多相差1000年亡给土耳其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就表示这两条腿一个长一个短，那么怎么解释这个问题？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腿是一样长的啊，那么然后呢到了脚的部分，我们知道说是半铁半泥的，那么包括十个指头，那么这个十个指头呢就代表那个十个王，这个和在第七章的那个十个脚刚好是相对的。所以我再说一遍，在尼布加尼撒王这但以理在解释这个金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刚开始，那是尼布加尼撒元年，所以 实在说来，这个意象对于尼布加尼撒王来讲完全是预言，因为以后将来的事啊，将来的事。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你就是那个金头，然后呢所以可以说大义里这一部分也是预言。那么然后呢一直到了，当然等他写这个大义里书的已经到了这一部分了，可是呢当他讲解这个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还是个预言，很清楚。那么现在这个慢慢梦里面所讲的慢慢的就应验了，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成为历史。那么果然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说是四大部分，就是巴比伦大帝国、波斯大帝国、希腊帝国，然后罗马帝国，然后最后到了脚和脚趾头的部分。那么那个石头呢最后就要砸在脚上，所以我们今天所在的是，因为很明显呢从上到下是时间慢慢往前推进的，所以他但以理特别说以后，就是说波斯帝国是在巴比伦帝国以后，所以整个的这个流程呢慢慢越往下就越靠近我们，越靠近末日，越靠近那个石头要砸在那个脚上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在地中海有四个大的帝国在历史中曾经崛起，然后呢然后慢慢慢慢整个这个四个帝国相继的一直存亡，一直到现在，然后呢到了我们大概到脚的部分。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是可以说非常靠近主回来的时候，所以这是大概大人像的情形。然后再下面，那么这个呢就给大家稍微看一看，这个就是这个巴比伦帝国它大概的版图是这样的版图啊，很清楚的大概是这样的版图，特别是这一部分红的部分很清楚。那么这个这里是波斯湾，那么这个是地中海啊，所以大概的版图这个样子。然后第二下面一个，那么这是波斯帝国的版图，波斯帝国的版图是很大很大的，大家看见吗？可以从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埃及，然后从古时利比亚可以说就是北非，所以你看可以说地中海的东岸这边通路是他的，然后慢慢慢慢的一直到这边，那么最后到印度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么所以到特别到了这个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大片的土地。所以就做四个大的帝国来讲，那波斯的版图算是很大的啊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这个就是现目前这个就是希腊帝国的版图，你看希腊帝国的版图。那么我们不要忘记，希腊呢也差不多，这个亚历山大几乎也快到了，也到了印度这边，靠近印度这边。所以但是不要忘记，他大概只有几年就征服了这么一块地方。那么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，他大概只带了32000个兵，就是他总共只有32000个兵。就席卷了整个那个时候的世界。那么这个是希腊大帝国。下面一个，那么这个就是罗马帝国了，罗马大帝国。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帝国里面这个也是罗马帝国是最左边，已经可以说到了英国了啊，可以到英国没有错。然后呢不过它最东边的我们要知道它只到了什么，只到这个尤法拉底河，就是罗马帝国的版图从来没越过尤法拉底河，啊，我们知道这几张地图的比例不一样，所以给大家一个错觉。其实呢，罗马帝国它最东边的这个界限呢，它没有超过尤法拉底河啊，所以稍微提醒大家一下。好，下面一个，那么讲到这个古巴比伦，那么这是一张的邮票，这是一张的图画，那么。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大简单的地图呢，你看这个是波斯湾，那么这是巴比伦在这里，这里有两条河，一个是尤法拉底河，一个是底格里斯河。那么远远望过去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应该就是当时巴比伦城的样子。我们当时它是个四方城，和那个城不一样，和巴格塔不一样，巴格塔是圆的，它是四方的。那我们说过 尼布加尼撒做了梦以后，他不甘心，他觉得他不能只是金头，他希望头是金的，胸也是金的，全身都金的，他希望他国度到永远。所以他大概用好几十年的时间，他就建设了大巴比伦。那么这个大巴比伦呢，可以说固若金汤。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呢，它整个的城啊，好像棋盘一样，一块一块的，因为它有50个大道，有50个大道，这个一个25个横的，25个直的，很多地方其实这个很像美国的曼哈顿，到纽约去，那曼哈顿也是这样子，直的跟横的，所以像棋盘一样啊，你远远看过去，那远远看过去呢，你可以看到有护城河。那么这个有护城河很宽的啊，然后那个上面墙呢，我们说过可以很宽的那个墙，可以在上面可以说八匹的马车可以同时往前走的。我们讲过那个高塔，高的一个地步，你可以看到25英里以外的敌人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可以说他用尽了他的心思，那么的确建立了这么一座城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呢，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门，它的北门就是伊斯塔门。这个门呢，是最重要的门，因为所有的俘虏一定经过这个门，所以这个门呢，但以理一定认识的、认得的。当初他被掳的时候，就从这个门进去。那么这个是北门，就是说，我们知道，我稍微提醒一下，就是说，这个尤法拉底河呢是南北向的，啊，就把这个也就把巴比伦切成两段东西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北门，这个我们知道这个，北门尤其从北门进来呢，尤其我们说过，如果你把埃及啊，如果带一些俘虏过来呢，一定从北方过来啊，所以他一定先经过北门，然后就进到城里面。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门，在历史上的。好，再下面一个，那么这个就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印象了哈。我不知道这个看得清楚，应该看得清楚哈，不需要，应该看得清楚。那这个是游行的队伍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很有名那个伊斯塔门，就是北门。那么但以理呢和被掳的就一定是经过这个门，然后呢整条的街，整条这个大道就是游行大道，所以所有的胜利凯旋都是在这里进行。我相信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，你只要一定游行，一定经过这个门，那这个情景是一定看得见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你发现这一部分，这个应该就是空中花园，这一部分就是空中花园。然后你看见远远的这个远远的有高塔，那么有人说这个应该就是巴别塔，它不过就是巴别塔很高的。所以我让大家印象，我大家记得，现在你是假定你从北方过来，你现在从，那么这是北门，然后你进去，那么这个整个就是这个巴比伦城。那么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，尤法拉底河刚好在右边，在右手边啊，如果你这样往前面走的话，尤法拉底河刚好在右边。好，我们先看下面一张图。那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地图，大概这样。你看哈，我们刚才看的这个门是个伊斯塔门在这儿，啊，这个是游行大道。刚才看的就这样，刚才我们从那边看过来的，所以河呢是在这边，河在这边，啊，所以我们讲过了，这个是尤法拉底河过来。那么巴比伦王呢是储蓄了20年的粮食，那么尤其这个河是经过城，经过城里。所以这个城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坚固，然后再有护城河，看嘛，还有运河啊，你们等等，所以它是还有很多的堡垒，很多的这个就是很多的古堡啊、堡垒啊等等，所以他把这个城的确把它建筑的是非常的坚固。那么我们讲过这个两边都有墙的，这个有墙的。那么这边20个铜门，这边20个铜门，所以总共有25个渡口。那么你可以坐船从这头到那头去。那么中间呢有一个桥，那个桥是吊桥。我们说白天呢是打开的，是30英尺宽，然后呢晚上收起来。那么还有呢， 地道从底下进去，所以这个就是在第四章里面，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王，当他把这个城建好了以后，